我们接着学习《金刚经》啊，现在进入第十五份。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份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初日份就是早晨六点到上午十点，这么四个小时里头呢，这是一种假设啊。这个人以恒河沙相等的数目的身体来布施，这是为了说啊，就是。布施已经很多很多了，这是一种假设的说法。中日份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到十点到下午两点呢，这四个小时又布施了恒河沙那么多的身体。后日份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这一天就布施了这么多的三个恒河沙这么多的身体。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一共布施了无量的百千万亿劫。这个无量百千万亿劫不是一个确定的数字，就是说非常非常多的劫数，他都这样每天这样布施用身。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甚彼。什么意思？你就体会到，就是说在世间来说是生命最宝贵的事。哎，这个人布施这个最宝贵的生命，他都一天可以布施三个恒河沙数的身体，这样布施了百千万亿劫无量的身布施，这么大的这个功德，世间可以说是找不到这样的人的。他就不如你听到《金刚经》之后呢，非常这个就是信心不逆，就是非常高兴，相信《金刚经》说得好。你的福报就胜过他。这个刚才说了，在《金刚经》里头啊，实际上这个福德、功德，不是严格区分的。说布施的时候说福德多一点，其实其他地方呢，它是以真假区分的，就是说有真实福德，有这个真实功德，也有呢不真实的，就是虚妄的福德、虚妄的功德。你那个就是用这个真假来区分，这个地方就是真实的功德，就是说你读金刚经，这个信金刚经有真实的福德，这个福德呢实际上也就是功德，他的功德呢远远胜那个以身布施的那个人。这个里头就是我们说，你就掌握它一个核心意思，你用无数身布施得到的是好梦的梦报，对不对？就是说你以后做梦，你会好多人为你可以舍生命。哎，你像这个世间这样的人多了，就是我说的那个开国皇上，他这一开国多少人为他舍生命啊，这都得他那个，就是他给别人舍过生命，别人才会以身相报。哎，像这种有什么意义啊？开国皇帝也有功德，也造很大的罪恶，杀多少人呐，伤害多少人呐，哎，功是功，过是过，就是好梦坏梦就这么轮回，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说前边那个人呢，是实际上是没有一点功德，完全是虚假的，或者是说，后边这个人呢，他哪怕读一点金刚经，信一点真实的，他是在成佛的路上真实的往前走了一步，所以他能够从梦中醒来，他醒来之后他可以度无数的众生，这些都是真实功德。一个有真实功德，一个没有功德，你说他怎么对比？但是我们人呢老是那么执着，所以佛呢就用你的执着来对比。你不是执着布施生命功德大吗？哎，我就告诉你，你这么不是布施，你都不如学金刚经一句。说他只要听到金刚经信心不逆，就是喜欢，哎，觉得金刚经说得好，信金刚经，他的福德就已经比那个纯世间的功德没法比了，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那就更不用说了。前边还举说你受持读诵一个四句句，哎，何况尽能受持，哎，又更不用说了。 真谛这个读后边不一样的啊，前边一样。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不起诽谤，这个比前边那个就是要求更低。前边是信心不逆，你要信《金刚经》，这个呢，他看到之后呢，不起诽谤。你像有人说，一看佛经，哎，这都是编故事，这都是劝人向善，让人这个就是骗人做好事儿，哎，什么一叫什么神道社教啊，什么，哎，像这一类的吧。这个反正这不算诽谤，也算这个就是不恭敬吧。只要你不起诽谤，以是因缘，生福多比无数无量，直接就是无数无量。实际上就是表明一个意思，就是说你在真实修行的路上前进一步，就比那个跟修行没有关系、跟解脱没有关系的法，它就没法比。哎，我们理解这个意思，对这个就你就感觉说的不为过了。何况有人书写、受持、读诵、教他修行，为人广说。广说是广是多，多说就是详细说。哎，略说，广说跟略说对比。你像那个说为人解说一个四句偈，那就叫略说。广说就是说很多，哎，解释得很详细。玄奘的读一下，也是读后边哈、啊。他词儿不一样，读一下吧。家是善男子、善女人，日出时分，以净茄、河沙等自体布施；日中分，复以净茄、河沙等自体布施；日后时分，亦以净茄、河沙等自体布施。由此一门，什么叫一门呢？就是不同的门，不同的角度。就是他这个人呢，就从这个身体布施的这个不同的角度，就是修行有很多门。这个人呢，现在修的是什么布施门，而且呢，就用生命布施，由此一门，就是从这个角度，从这个方法，精于具止，纳与多百千劫以自体布施。具止是一个，就好像我们中国的叫个十百千，哎，在印度的这个数位里头有一位就叫具止。具止是千万，我们大家记住，它也是有好多种解释。比较大家普遍承认的就是千万，具止代表千万位。你比如说三具止就是3000万，哎，这是印度数位里头表示大数位的常用的两个，一个是具止，一个是纳语多。纳语多是10亿，它也是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呢，这两个解释比较普通，你就记住，具止是千万。纳语多是10亿，具止纳语多，他俩再乘起来，那么千百劫，所以你一看他这个句子的意思啊，就不是一个准确的数字，就告诉你非常非常多的劫。你看其他人就直接说这个无量百千万亿劫，都是一个大概的数字。若有闻说如是法门，不生诽谤。看来那个原文呐、跟不生诽谤这个，信心不逆意的要求稍微高一点。由此因缘所生福聚，尚多于前无量无数。哎，你看，跟真实有关系了呀。你即使就是不生诽谤，看到之后不生诽谤，那个功德已经大于他了。为什么呀？你是在真实的修行路上前进了一步。你那个读《金刚经》嘛，这本身就是一种真正的修行，熏习正见嘛。何况能与如是法门具足毕竟？哎，具足就是全部《金刚经》，毕竟就是理解到家，理解到位。书写、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即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意。好，其他的就不多了。须菩提，以要言之。就是总结，概而言之，就是总结一下，世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这个《金刚经》有不可思议，不可思就是你人思维想不到，超出你的思维能力。意就是说， 不可说，就是你想到了，你找不出适当的词儿来表达。哎，不可思议，不可称量。哎，你称一称，量一量，称称重量，量量长度，不可称量，甭想。无边功德，就是那功德，你是不可思议，想这个无法想象的。为什么呀？因为你不知道，你因为《金刚经》真的从梦中醒来之后，你不知道那个功德有多大。哎，你不知道那个境界。再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我们可以思议的，就是说，你如果从梦中醒来，你再去入别人的梦度众生，那个力量跟那个度众生的人数，那个功德真的是不可思量了。而且你度的众生，他成了佛，他又度众生，那真是无法思量。但是你要是都在梦中做好梦，都是可思量的，对吧？你初日分恒河沙，恒河沙还是有数的呀，你还可以想象，还可以思议。哎，这句话，如来未发大乘者说，就是这个《金刚经》啊，佛是为了发去这个，就是发心修大乘。发什么叫修大乘啊？就是发心成佛的人。哎，小乘是发心成阿罗汉的人。哎，小乘认为我们人成不了佛，佛太伟大了，他觉得我人怎么能跟佛比呢？佛只能听佛的话修成阿罗汉，所以小乘是发心成阿罗汉的人，这个发大乘的是发心成佛的人。未发最上乘者说，就是说这个大乘呢，就是最高的乘，没有再高的乘了。所以有的人他这个看经对他跟他理解不利的呀，他就不去理解。金刚经说的多明白，般若经是给发心成佛的人，就是刚回小向大，刚发心成佛，刚发大乘心的人，一开始说金刚经。为什么呢？因为小乘学的是有法我没人我，哎，大乘给讲人我没有，法我也没有，这是接着那个小乘讲的。你看般若经就是说人法皆空，对吧？无我相、人相、众生相，不知法相、不知非法相，哎，不知色声香味触法，就是让你空法。所以这个般若经是给发菩提心的人说的，到为识呢才是这个了义法。佛的三十判教到处都说出来，有些人非要颠倒，非要说这个为识才是二十法，般若是三十法。你说你颠倒佛说有什么好处啊？为了维护自己的那个错误理解，所以这个人呐不清楚。实际上这里头还包含什么呀？包含诽谤的成分，就是你不听佛说呀。哎，这给你说的多清楚，而且这个里头，就是你到处，如果你有正确的理解呀，你看到佛到处说的跟他那个正确理解都是一致的。你要是有一个颠倒的理解，就是说咱们现在理解的，说五蕴有，五蕴里头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自性。如果用这个理解哈，实际上我们现在才能看清楚，处处矛盾。你处处要这个，就是想办法来那个往那个你的那个理解上编，哎，甚至费劲儿到就是直接把空解释成有，哎，你才能颠倒过去，很费劲儿的。所以这个凡夫邪见啊，这个执着的程度非常深，很难那个改变，就可以把人弄成这个样子。就是我宁肯一句一句的颠倒，我也不能够正确理解，所以正法是很难理解的，很难得的。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如来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哎，悉知悉见，我们凡夫理解，悉知就是佛知道，见就是佛亲眼看见。佛是大圆精智，所有的相都在他心里是了了分明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就是说佛，我这样做佛知道不知道？哎，这都是佛亲口告诉你说， 没有问题，你谁读《金刚经》，读了几句，读理解的什么意思，佛那儿看你的心看得清清楚楚的，都没有什么问题哈，这也没什么新的，嗯。
以药言之，就最开始以药言之是经不可思议不可称。
以药言之，就是用简略的话概括来说，这个经有不可思议的功德。为什么不可思议啊？因为你走上解脱的路之后，那个境界是什么呀？不可思议的。不是像你用身布施，你都是可思议的。恒河沙布施，你就由恒河沙的人来那个报答你的那个功德，这都是可思议的。我玄奘的看看有没有。以其佛眼悉见是人，以其佛智悉知是人，则为如来悉觉是人。如是有情，一切成就无量福聚，皆当成就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福聚。嗯，基本意思都没有问题。过去，如是人等，就是这个对《金刚经》信心不腻，哎，甚至你还能够这个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哎，这样的人啊，如是人等，这些人，则为何单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如来无上觉。什么叫何单？就是你能担起佛觉的这个重任，担起佛觉来。何以故？须菩提，若乐小法者，着我见、人间众生见、寿者见，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注意，说他不是也在讲吗？实际上就是没讲。你要是讲错了呢？当然有功德，就是我们说的，他让你跟《金刚经》结缘，但是呢，里头有过失。佛说的这都是真实话，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就是不懂大法，乐小法者，有人解释是这个小乘不对，小乘真正的小乘也不着我见，小乘就是空人见我见是吧？空人我，所以乐小法就是学了一点法就感觉满足的那个人。他呢还认为这个《金刚经》讲的功德都是真实的，什么着我见，认为有人我众生这样的，他于此经则不能听受。意思就是说，他也在听受读诵，但是他那个听受读诵是没有听受，没有读诵，就这个意思。为人解说，他没有为人解说，他说的不是《金刚经》，说的是他理解的《金刚经》，说的是他理解的那个错误的意思。所以这个人呢，能够合担如来家业，就是说能够把如来的这个如来的家业是什么？就是从梦中把众生唤醒，度众生，让人们都成佛，这个家业，这个人呢就能够合担这个如来家业。如果不是这样的人呢，实际上他就是不是真正的合担如来家业。真谛也读一下吧。如是等人有我身份，则能合复无上菩提。你看，这就是说，这不是我身份吗？这就是你要理解他的意思。那个人呢，他是真正理解《金刚经》的人，说他能够合复无上菩提，这个话是不得不说。你说谁呀？你就得说那个人，是不是啊？但是我们就知道这个人理解的对，这个人就真的能够担负如来家业。实际上，这个人真正的身份是什么呀？是他的阿赖耶识。他在转这个阿赖耶识，转熏习真正的正见，熏习真正的清净种子，他就能合复无上乘菩提。何以故？须菩提，如是经典若下愿乐人，这个是你看这个意的呀，比那个小法就不容易误解。就是这个人发的那个愿呢，他喜欢的那个就是修行啊，是低级的，是初级的。这样的人，他即我这四见如是等人，就是有这个众生见的人，能听能修读诵教他正说无有是处。无有是处就是说没有对的地方，就是说他也在听修读，也是在给别人说，但是呢没有对的地方。我们说实事求是， 就是实是真理，哎，没有真对的地方，没有真理。所以多看几个，你就把这一段弄明白了。玄奘，如是一切有情，其间何单如来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善现如是法门，非诸下略信解有情所能听闻。这个译得更准确，就是说他对《金刚经》信，也有理解，但是他的这个理解呢，是比较初级，哎，比较低等，就是理解的不到家不到位，哎，不是这个一切初级理解、初级信的有情所能够听闻的。非诸我见，非诸有情见，什么命者，这九个一大堆见，这样的人所能听闻，所能听闻。此等若能受持读诵，究竟通力，极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义，无有是处。就是说，你那个理解的比较初级的，这个不到位的、不到家的，或者说还有众生见的人，他在那儿受持读诵这个呀，就是没有对的地方。哎，我们再这个就是换一句我们理解的《金刚经》核心意，就是说，你理解《金刚经》是无相的，是与空性相应的，你就都是事处，你就修行对了。你理解的这个就是说我不到位什么都没关系，因为你发生了一个质变，你把那个正见掌握了，哎，只不过是我现在熏习的力量大小不一样，那我慢慢的熟练，慢慢的力量越理解越来越好，这是有个过程的。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他是在讲空，不知道是在讲这个没有众生，哎，你这个还没入这个门。什么叫下略信解？就是你这坎儿没过去。就跟我们现在说，你现在理解五蕴皆空就是五蕴皆空，但是外边好多人呢，他理解五蕴皆空，他说空不是没有，哎，这五蕴还是有的，这个关键的坎儿没过去，那他就是初级信解。哎，那他就讲金刚经什么无有是处，他们讲不对，哎，因为他那个关键的正见的坎儿还没进去。所以说我们皈依三宝是入佛门了，但是你有没有入佛法门，哎，这又是一个大坎儿。哎，入佛门了是拜佛做老师没问题了，但是你学到老师真东西没有，只要看你看懂金刚经没有。
我刚才没听明白，他说非诸下列有情是为别人解说是吗？
嗯，
他然后没有使出。
对，
不是说别人为他解。
对，这都是说他的修行，一个是他的理解是下略信解，就是还没到那个得正见的坎儿，哎，一个是他给别人受持读诵都是他自己的，读诵有可能影响别人，哎，然后广为给别人宣说，这是影响别人，对，都是说他自己的理解，他自己的功德，没有对的地方，就是因为他没有理解到那个空是真的空，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如果不是佛，不是说我们面前真的空，真的如梦，佛为什么要这样说？他都不想一下这一步。如果五蕴不是真的空，佛为什么要说五蕴皆空，无色无受想行识，可能吗？佛如果知道五蕴是有的，他会这么样说吗？这佛也太那个，你说这佛是在弘扬佛法还是那个骗我们呀？佛是真语者实语者，五蕴要不是空的呀，佛绝对不会说五蕴空。哎，你要是最简单的就是，如果佛真的说的是我们现在理解的那个说五蕴不是没有，没有的是那个永远不变的自性，如果这是佛法的真意的话，观音佛、文殊菩萨、弥勒菩萨肯定异口同声的这样来给我们说，这多明白啊，是不是啊？真话，他就不会，佛菩萨不会这样说，他肯定这样告诉我们。 说五蕴，连五蕴不是没有都不用说，直接就说五蕴是有的，是但是是无常的，是缘起的，里头没有一个非缘起的永远不变的五蕴。这话都肯定直截了当跟我们这么说，佛法本来就难，这么直截了当告诉我们，我们还不能理解了，更何况把五蕴有说成五蕴空，那你说佛菩萨这是什么意思啊？很难想象是吧？谁会这么说法啊？
老师，他们不是一看外面解都说佛法是缘起性空吗？
对，是这样。现在我们流行的就是这个解释，而且他这个缘起性空的意思是说，缘起是有的，这个缘起里头的那个不变的自性是空的，都是这样理解的。我就是说，如果佛法真的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理解这个就是和佛法的核心的意思。如果佛法真的是这个意思，你们想一下，佛怎么给我们讲法？肯定直接这样说，五蕴是有的，但是它是缘起的，它是无常的，这个五蕴里头没有一个非缘起的永远不变的自性，这多明白啊，就是我们现在完全是我们自己理解的意思，佛肯定要直接这样跟我们说。你想一下，这个反过来是想一下很明白的，如果观音啊佛呀心里头就是想的这想告诉我们这个意思，他绝对不会说五蕴皆空，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他绝对不会说这个话。这个话跟他的那个就是我们理解他的本意正好是相反的呀，那给我们不是扰乱佛法吗？大家想一下。所以你那个学懂了之后啊，其实佛法并不难，就是难信难解，是吧？它意思并不复杂，你看后边这些话都很好理解。须菩提，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不管在什么地方有这个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一切世间是指的整个有情世间，有情世间当中，一切世间是指的我们南赡部洲地球是一个世间，东北西那三大洲也是一个世间，然后还有无数的小世界，所以说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天人什么他这个几个世间他都能看到，一看这儿有人读金刚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三善道的，就是有善有福报的人皆所应供养，都应该供养。为什么要供养这个读金刚经的人呢？因为他是真正的解脱路，他是掌握真理的人，供养他可以学到真理。当知此处则为是塔，就是这个有这个金刚经的地方啊，这就是有佛塔，金刚经就是一座佛塔，皆应恭敬坐礼围绕，以诸花香而散其处。就好像你这供养一本金刚经，就好像供养一个佛塔一样，佛塔本质的意义，初始的意义是那个里头有佛的舍利，有佛的舍利，供养佛舍利才建一个佛塔，所以佛塔是有佛舍利的意思。那有金刚经我们说了是有佛什么舍利啊？有佛的法身舍利，就是佛讲的那个真理在里头，那是佛的法身舍利，所以它是一个塔。这个华我们讲过，古代这个华就是花，这个华的繁体字啊，你看是什么呀？上边一个草字头，证明这是一个草生的东西，中间就是开的一朵花，是吧？你看那么多花瓣，底下呢是一个花的那个茎，是吧？一个花茎上边开了一朵花，上边表示这是草木结构，所以那个花的繁体就是一朵花，所以这个花呢，华原来古代就这个就是古代的花字，后来呢又造了一个花字，然后把这个古代的花字呢专门就变成了由花引申出来的一个抽象的意义，华华丽丰富茂盛漂亮， 引出来一个抽象意义，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按古代的语就读花，花香而散其处。真谛也没什么新的啊，坐里又绕，佛教都是顺时针绕，一般是至少是绕三匝。啊，这儿有一个新词儿，当知此处于世间中，即成知题。知题是译音，它的意思就是塔。哎，就是前边那个谁，鸠摩罗什法师译成塔，就是知题，在这个梵文里头是它的发音。玄奘也读一下啊，若地方所，如果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所也是地方啊。开此经典，开此经典就是有人读，是吧？你谁你得有人在那开这个经典，就是读，就是学习金刚经。此地方所，当为世间诸天及人阿苏洛等之所供养。为什么呀？因为有佛的法身舍利在这儿，礼敬又绕如佛灵庙，就好像佛的这个寺，佛寺在这儿一样。这都是究竟义，哎，真正的佛寺，如果一个佛寺很茂盛，香火很茂盛，但是里头没有讲佛法，那就只是起什么呀，让你跟佛法结缘的接引作用。哎，实际上寺的主要功能应该是什么呢？就像佛在世时主要功能是说法，让人懂得佛法。你跟佛结缘的目的最后还是为了得到这个佛法，得到解脱的方法。所以这个如佛灵庙，就是佛庙的作用，实际上就应该是金刚经的作用，就是给人讲法的作用。复次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轻贱，这是说了一个不好的这个现象吧，就是这个人在读这个经的时候啊，还有人这个就是侮辱他，轻贱，遭到人的这个辱骂。咱们看其他人都看一遍你就理解了啊。真谛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教他修行正说如是等经，此人现身受轻贱等。这个词语上没有新鲜的啊，咱们再看这个极多法师最后来了一个彼轻贱有当，极轻贱就是当有轻贱，彼就是有这个轻贱他，那个动词在后，轻贱彼轻贱就是轻贱彼，哎，极轻贱就是说有两种情况，一个是轻贱他，一个是非常这个侮辱他。后边再看玄奘的啊，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典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即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业，若遭轻毁，哎，毁就是毁谤了，即遭轻毁，看来梵文里头是两个意思，哎，或者你遭到一点儿轻毁，或者是即遭轻毁，有人很起劲儿的这个跟你作对，哎，后边没信心，这就可以理解了，就是说，实际上是指的你在学《金刚经》的时候，甚至是给别人讲《金刚经》的时候呢，有人捣乱，哎，有人这个影响你，是怎么回事呢？世人先是罪业，应堕恶道。这个人呢，在前边这个生中呢，造过恶业，这个恶业的果报呢，应该堕到三恶道里头。以今世人轻贱故，但是呢，由于他这一生呢，他在学习佛法，学习佛法是一件有无量功德的事儿，而且是有无量天人应该供养的事儿，所以他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呢，这本身是一个很大的福报。在这个就是你现在实际上在这读金刚经啊，实际上就有天人呐、啊、这个供养，就有天人赞叹。那个有人在学经讲经的时候会闻到香味儿，哎，听到音乐，实际上就是有的那个天人呐、啊、护法呀，他听得高兴，就让你知道一下。这个现象还是比较多的。你正在受到这么大的这个福报的时候啊，还有人在这个时候跟你作对，来骂你，来侮辱你， 先是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什么呢？我们来想一下道理。也就是说，他这个字面的意思是说，这个人原来造了重的恶业，本来应该堕到三恶道，但是由于这一生呢，他学这个金刚经得到真意，他修行功德很大，这个时候如果正在学金刚经的时候，他受到了人的这个辱骂毁谤，这个报，这个很轻的罪，这个罪报，实际上就把你原来应道应堕三恶道的那个恶因呢，就给报了。先是罪业，则为消灭。你这个人呢，以后会很快的成佛。讲一下这个里头的道理啊，为什么这个就是重业改成轻报了？等于首先说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所有的报啊，实际上没有一个严格的，就是说很少有啊，也不是绝对的，很少有，就是说你这事，比如说他过来骂了你三句或者骂了你三个小时，你很难找到说我在某一生骂了这个人三句或者骂了三个小时。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报啊都是一个综合力量的报，就是是所有前生善恶业综合一块都起作用，现在综合升起这么一个报。也就是说，实际上里头有很多恶业，很多善业，结果他们的互相的这个因缘呢，比如说有的力量强，有的力量弱，有的时间远，有的时间近，有的容易现行，有的不容易现行，这么一个有的起的力量大，有的起的力量小，这么一个综合的合力，现在呢显得这个人来骂你三个小时，并不是可能你前生是杀了他的，哎，但是由于你又做过很多好事呢，这个好事的力量呢又使这个恶业呢不能够完全的现行，哎，只能够部分的现行，所以就显示可能你杀了他，结果这一生他就是看你不顺眼骂你一顿，明白这意思吧？就是说我们的业报啊，不是说这一生我碰到谁这个情况在某一世是完完整整的有一个对应，很少有这种情况，它是一个综合的力量的一个综合报，很复杂的。所以佛呀就是说他说如果给你说这个事的因缘，我说是一劫，就是他用一劫的时间给你说都说不清。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哎，你这本来应该是什么，但是由于前世你做一个什么善事，所以这个不能现行，但是有它其中一点起作用，那个一点又起作用，什么最后组成这个你现在这个报，说不清的。因为前世那个影响前世，你挖根儿没有那个时间的开始的。所以但是说那佛经里头经常告诉我们说你这个为什么，这个人问说我为什么这个人他这样对待我呀，佛说你在什么九十一劫之前你当时叫什么，他叫什么什么，为什么佛又说的这么清楚呢？因为佛呀就是为了告诉你说你这个是有原因的，哎，你这个是合理的，就是你自己造业的一个最自然最合理的报应，就是为了说明这个道理，所以他就给你从那么多因缘里头综合选了一个比较主要的因缘，哎，就说就是这个原因，让你明白这个道理。现在明白了吧？不是那个说就准确的说他怎么着我就是前生怎么着，这就是一个方便说法，哎，你非要较真的话那就说不清了，但是那个因果规律那是丝毫不差的，哎，所以说这个地方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前世造了很重的恶业，本来应该是堕三恶道的，哎，比如说你贪污，现在贪官贪了很多，结果下世呢比如说应该转恶鬼，就是你因为借人钱太多了，就是银行是负存款，都是借了人家的，都挥霍了，那下一生干什么呀？没存钱了，要吃找吃的找不着，找喝的找不着，转恶鬼，应该做恶鬼。但是呢他有好的因缘，他这生见到金刚经，他开始学解脱，而且很精进，还给别人解说，哎，这个时候当时被他坑的那个倾家荡产的那些人哈，哎， 本来见了他应该是他多恶鬼或者多畜生道，这个人要这个要宰了他的，哎，要他的命的。由于他现在这个很受人尊敬，功德很大，这个人呢就是看他不顺眼，哎，见了他就是想这个烦他，这个人就是想骂他，明白了吧？就是说由于这个综合业报的综合作用，使他原来的重业呀不能够完全现行。说那也不应该说是消灭了呀，他为就是说他不能完全现行，部分现行，他应该还剩着有啊，这就是这个道理了。这个人如果对《金刚经》得到真意，真心的修行，他很快的一步一步修行，得不退转，一直修行到成佛了。不要说他刚才的那个剩的那一点业，从无始以来造了很多更大的业，都怎么样了？都没有了，都消灭了。哎，那个种子当然它在实地里头得继续消灭，但是它永远不会现行了。也就是说，从究竟意义上说，我们造的业，造的什么这个恶报，实际上是什么呀？是空，是没有的。有的就是你心里头熏的那些记忆，你的修行就是转这些记忆，熏习正见。哎，但是你对那个还初学佛法的人呢，你不能讲这个真意，这就是那个叫应及说法的问题。你一讲，他本来对佛法就不理解，你一讲一切都空，好，那我干什么都没关系了。哎，又给你误解，更难那个学佛了。所以给人讲法呢，必须得那个就是观察他的根性，你讲的这个法对他是能够让他接近佛法，哎，更这个深入一步，你才给他说。所以这个就好理解了。实际上，先是罪业则得消灭。如果你真的懂得正见，真的看懂《金刚经》，真的走上了真正修行之路，你不要说这个先是罪业，连那个前头所有的罪业，到最后。你一照见五蕴皆空，全部一笔勾销，哎，永远不会现行，都是空，都是梦。真谛，过去世中所造恶业，应感身后恶道果报，以于现身受清苦故，啊，包括受苦，你在这学金刚经，就跟那个是要吃很多苦。先是罪业及苦果报，则为消灭。现在大家就比较信这个说法了哈，真的消灭。说消灭还是方便说法。实际上这个果报本身就没有。如果你要是不处理，那对你来说就是有的。就是你不知道真见，不知道处理，你就在这个梦里头。那你只能是有了，因为你在梦里头，你只能拿这个梦里头当唯一的真实了。玄奘，世诸有情，宿生所造诸不敬业，应感恶趣，以宪法中遭轻毁故，宿生所造诸不敬业，皆悉消尽，当得无上正等菩提。你就记住，你只要走上真正解脱的路，哎，你就以不退转一直。你就比如说你这生精进的学佛，你发愿往生都帅，哎，往生条件又很简单，你一见弥勒不是于无上道得不退转吗？说老实话，你就跟着他下生成佛，什么不退转吗？就在这个路上你不会往回退，一直往前修，一直到正出地，是不是前头罪业悉皆消尽呢？哎，所以这里头没有狂语，没有这个就是跟别的矛盾的话啊，关键在你理解。须菩提，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于燃灯佛前，我们说过，燃灯佛是佛在圆满第二大阿僧祇劫修行的时候碰到的佛，哎，是过去佛的一个代表，佛就是讲他过去在哪个佛那修行，提燃灯佛提的比较多，所以他就用燃灯佛的事情来说，说我过去啊，在就是无量劫在燃灯佛前啊，得值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 诸佛，就是我在燃灯佛那个佛法时代呢，遇到了这么多的佛，皆悉供养城市，我都这个就是供养过他们，城市就是在他们面前做过这个服务，做过事，无空过者，哎，就是没有说我见了一个佛，我没供养，我没有这个帮忙，哎，这个意思。就这个谁那个罗什法师译的这个条件低一点，我们再看后这个无空过呀，我们看后边有法师译的这个，哎，看吉多法师啊，若我亲诚供养，哎，我亲自去那儿供养，亲诚供养已，不远离。这个无空过呢，这个不远离条件又高一点，就是说我遇到这个佛之后啊，我供养，我诚实哈，我不远离，不离开他。再看后边法师玄奘，我皆诚实，既诚实矣，皆无违犯。什么叫违犯？其实你离开他就是违犯，哎，就是那个前边说不远离，我见了一个佛供养完了，我远离他，不跟他学了，这实际上就是那违犯的意思，违犯之一。所以你从这些词里头就知道，就是他遇到佛了，供养城市，一直跟着这个佛学佛，哎，最后一经也是无违犯者，哎，所以你多看几个本子，就对这个无空过，无空过条件就低一点，就是说我供养过他，我就等于是无空过嘛，哎。若复有人于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前边佛说在燃灯佛所他供养过无数的佛，这个功德当然很大，但是呢，如果有人在后世能够受持读诵金刚经，他所得的功德呢，跟他供养诸佛的功德相比，哎，怎么样呢？就是百分不及一，就是说读金刚经的功德如果是百分，那个他供养诸佛的功德不到他的一分，这是一个比例，哎，然后千万亿分，就是说如果读金刚经的功德是千万亿分，然后他供养诸佛的功德呢只是他的一分都不到，然后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算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能算的数字，你能算多大，你把那个最大的数字拿来，读金刚经如果说有这么大的功德，他供养诸佛的功德就不及这个一，哎，一份。然后说这个还有譬喻，譬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算数已经那个没用了，你算多大数都没用，那说我就用譬喻吧，譬喻那就是不是数算的了，那就广大了。你比如说这个小乘证的空性如一滴水，大乘证的空性如大海水，这就叫譬喻。那你一滴水跟大海水呢，人们这就比较直观哈，一看那怎么能比啊，那怎么不能比，这就是那个，就是说你用什么譬喻你都没法比这个差距，哎。说这个好理解吗？我们来理解一下啊。他供养城市诸佛呀，还是跟佛结缘，还是那个跟那个解脱法正见还没有关系。只能这样理解。是吧？就是说你得到正见，你看你于金刚经能受持读诵，受持我们说了就是理解，哎，理解并且拿着金刚经这个如梦观去如梦观，哎，这叫持。就是说你如果得到正见的人跟还没有得到正见的人，那个功德就是一个有功德一个没功德，也可以这个绝对的这么说。就跟我们说前面说那个梁武帝他做佛事，这个也是做佛事，比梁武帝那个还，他供养那个就是亲自在佛那个面前供养，哎，供养他亲眼见的佛，好像更直接。但是他还是属于什么呢？与佛结缘，跟这个就是他究竟能不能听懂佛法， 能不能接受正法，这个还是两回事儿。所以你看佛这个一步一步的比喻啊，前边说跟解脱一点关系没有，生命布施世间认为最伟大的事业不能比，在佛事里头你认为最伟大的亲诚供养诸佛，这应该是最这个结缘最近的了，哎，但是呢他的功德还是不能跟你真正得到正见的人的功德比。可见就是说修行的一个重要的坎是什么呀，你真正听懂佛说的意思没有，这是真正的坎。这个真谛的读一下吧，为了加深印象，若复有人于后末世500岁时啊，这个有了具体时间，还是说佛入灭500年的时候，受持读诵教他修行正说此经须菩提，此人所生福德之具。这个之具很好，明摆着你理解为实的人就理解，你这个福德之具就是在你的那个阿赖耶识里头熏习了多少受持读诵金刚经的种子，那一团儿，哎，那一团种子福德之具。以我往昔诚实供养诸佛如来所得功德，彼此功德百分不及一。或者是啊，我刚才就是想这样说，就是他供养诸佛的百分，哎，他也不及这个读金刚经功德的一分啊，那跟那个是一个意思啊，当时反应不过来，后边不重复了啊。但是他这个算数这个有了，注意这句话帮助理解，乃至微利品类相应譬喻所不能及。什么意思呢？那个罗氏法师就译了个譬喻，他这个譬喻详细说微利品类相应譬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微利品类，就是说这个譬喻呀力量很大，就好像我们说的一滴水比大海水，哎，什么这个牛迹，就是那个原来都是泥路上牛蹄子踩的那个印儿，下雨存了那一坑水比大海水，哎，那个解释密经就有说我的智慧犹如牛迹，这个佛的智慧犹如大海，这都属于微力品类，哎，相应譬喻所不能及，这帮助理解譬喻。这个提多呢，怎么说他比较准确，他译了这么大一堆句子，那有得百千上亿。僧祇耶译，僧祇耶是数字。迦罗译，算译譬喻译，优波尼舍译，乃至譬喻译不能及。他把两个译成譬喻，这两个譬喻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他找不到那个适合的词儿，所以他把两个梵文词这个都译成了一个譬喻。我们一会儿拿他这个几个呀都对比，我们先看一下玄奘说，我于如是诸佛世尊皆得成事，即成事已，皆无违反，若诸有情后时后分后500岁正法将灭十分转时，于此经典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即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义善现，我先福聚于此福聚百分计之所不能及。也可以理解成就是我原来的福利呢，把它算成100分，哎，不能及这个福，或者是扩大100倍也不能比这个福，哎，如是扩大1000倍百千分，若聚止就是千万乘上百千分，若聚止那语多千百分，这个都好理解啊。若数分，后边这个啊，因为他译的比较准确，我们以他的为基准啊。一个是数分，就是我们说的数字，你拿出你最大的数字来。一个是计分，计分就是计较，实际上就是比较，就是用两种东西来比较。哎，我们刚才说了一个譬喻的比较，就是一滴水跟大海水，你还可以拿出很多比较，用好像世间的一些。也有点像比喻，就是用一些这个比较吧，既是计较，就是用比较的方法。我先说一下这个意思啊。算现在不太好说，我们先来熟悉一下啊。若玉分就是比喻，若乌波尼沙坛分，这个是译音， 这个乌波尼沙坛一会儿我们看它准确意思啊，意不能及，意境的，哎，意境的我们都算到那儿，我们来看，把它们比较一下。这个乌波尼沙坛是级数，就是最大的数，就是数字里头最大的数。乌波是近，尼沙坛是少。近少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数字啊，它接近了最少的那个东西，实际上就是我们人说的极微。就是我们把这个世界分两份三份，一直分到极微，极微就是这个不能物质最小的单位，不能再分了，这就是那个最小的那个单位，少。近少就是这个数字呢就接近那个最小的粒子的数字，那就是我们世界上最大的数字了，是吧？我们把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物质都分成那个不能分的最小的极微，这个数字就接近于那个极微数，就这个意思。所以它是世界上最大一个数字，实际上没这个数字，它就是创造这么一个词儿，说就是那个代表世界上最大的数字。你再找不着那个，你再怎么表示数字啊，极微，你如果说我再分极微就没了，哎，近少就是你说我超过这个少，超过少就没了，你因为不能再分了，你极微再一分没了，哎，成空了。所以呢它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数字，这个意思。伽罗意义为较量分，较是比较，量是就是量度。什么意思呢？折一毛以为百分，就是你拿一根汗毛把它分成一百份，一份为哥罗分，就是这个伽罗分。就是这也是跟那个乌波尼沙坛的意思啊相近，只不过他那个可以想象一下，就一根毛分一百份，这一份呢就叫伽罗分，就叫哥罗。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把世界分成这么小的单位，那么多的数字，也是一个极大的数字。现在把几个人的翻译放在一块儿，我们看了一下啊，这是极多的。这个僧祇耶是数字，这个就是这个数分。伽罗分是一个，也可以算成这个计分吧，就是它是比较，就是把毛分成一百份，哎，那个份，这个数字，也算一种比较吧。这是算份、是份、因份。实际上这个因份的理解啊，就可以理解成像这一类的，就是你比如说那个极微叫乌波尼沙坛哈，它实际上就是因份，就是我找到那个数字的最小的数字，就是它的因数嘛，最小的数字，它的因是极微，再不能小了，哎，我就用这个作为单位来量这个世界，那就是最大一个数字，这就叫因份。数份好理解，是份可能是那个计份的意义，所以这个只能这样根据这几个人的这个来猜，来猜。你看他这个意很简单，找很多再找其他的解释资料没有，所以在汉语里头只能理解到这个程度。哎，但是这个意思呢，你看什么威力品类相应譬喻，总的意思，你像那个谁，那个鸠摩罗什法师直接就译一个这个叫一个数字一个譬喻，是吧？算术譬喻所不能及，他就译一个叫，你看，乃至算术譬喻所不能及，就是你用数字也没法比喻，你用譬喻也没法比喻，就是没法比喻。所以意思知道，这个具体的词呢，我们就只能讲到这个程度。如果谁找到了更详细的解释更好，我们以后可以再补充。说完这一段吧，因为这个有关系。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我若具说者，具说者就是具体的来说，就是我真实的告诉你，因为佛是正遍知啊，他可以具体告诉你，你读这个经他可以说得很确切，因为你的功德也是实际上是确切的，哎，他可以据说。或有人闻，说如果有人听到的话，心则狂乱，狐疑不信，就是说 我要跟你真实的告诉你这个读金刚经的功德呀，你就是怎么可能呢？心则狂乱，活于不懈，你人没法想象。要不什么叫不可思议功德，就是超出我们人的想象，你就是超出想象你就会混乱，是吧？你超出你的思维能力。有的人为什么精神病了，就是因为这个打击太大了，完全超出他的想象，太意外了，那人就傻了，所以就狂乱了。哎，所以佛呢不能说大实话，哎，只能根据我们的接受能力，简单的让在我们能够接受能够思议的范围内呢简单的说一说。真的是这样，就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圣者的境界啊真是不可思议，就是你证到初地你就知道那个境界了，更何况一直到成佛那个境界就是很难想象啊，就是说明这个意思。其他的都没什么，这个你看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谛听忆持，就是你听了之后你自己再听着回想一下，耳所拂聚或心迷乱即已癫狂。哎，这可不是这个，我们说了佛是真语者实语者，就是真的跟你说的话你真的是很难相信。哎，那个极多义的也很有意思啊，若彼中时中福聚当取，就是告诉你应当取得的那个福聚有多大的话，猛众生顺倒心乱倒。我不知道这顺倒什么，可能就是往里边外面一下就晕了就啊。这个很形象啊。然后玄奘是有住有情则变迷闷，就糊涂了啊，心惑狂乱，真的是这样。哎，所以说这个须菩提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就是真正金刚经想告诉你的那个境界实际上是凡夫不可思议的，果报亦不可思议。我们看这个其他义的可以帮助理解，玄奘义的如来宣说如是法门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注意啊，应当希冀不可思议所感一说，你应当啊希望和期待有不可思议的一书，你以后就是以后转的人生，以后转的这个一书，以后得到果报啊，你可以希望得到不可思议的果报，这都是大实话。那个谁，那个易静也是，其受持者当知是经不可思议，其受持者应当希望不可思议所生福聚，就说你不用怕，你可以想你以后会得到不可思议功德。下边就转到新的阶段了，就是金刚经须菩提连续问了两次，我要发菩提心的人应该怎么发心，怎么住，怎么降伏其心，后边都是多一个云何修行，其他五个都多一个云何修行。哎，有什么意义大家也可以这个事先思考思考。好，今天咱们就到这儿来回向啊。
老师，为什么这些金刚经那些人得不到正见啊？因为这个福报太大了，
根性不够。哎，对，
福报太大了，
对对对，
没这个福报，
对，没这个福报，
就是怎么也理解不了。
对，因为那个你生到末法，就证明这个福报啊是小。末法众生叫福薄慧浅。
爸爸有一个比喻啊，天上下大雨，但是那个大根大茎的树，它得到利益非常大吧？没问题，但是小草丛。
我刚提问那句，若诸下列有情，也是受持，也去读诵，也能究竟功力，对吗？
嗯，对。
但是呢，为人演说，为别人演说去，对吗？
嗯。
没有是处，是指
啊、
就是他因为理解，
就是没有对的地方。
对。 就是这个下列有情，他也去受持、
嗯、
也去读诵、
哎、
也注定通义，
对，
也去为别人演说、
嗯、
就是按他的理解去为别人演说、
哎、
是吧？佛有是说，就是说，就是比如说像你说的五蕴皆空，假如
五蕴
皆有了、
啊、
就他就没有是处了，就没有对的地方了，
哎，没有说对的地方，
对，
嗯，但是他还是有功德，就是
哦，对，因为他也是受持金刚经嘛，也是、
哎、对对、
嗯、
对，他也是，你至少一些这个就是边边角角的一般的意义，他还是帮助大家理解金刚经的、
啊，
只是他没有掌握住正见，就是核心的意思没讲对。
哦、
啊。核心的意思没讲对，从本质意义上说就无有是处，你就、
啊、
哎基本上不对。